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六面，我们接着看第六面的第三段。当年恩爱今作冤家，昔日寇仇今成骨肉，昔为母而今为父，旧事翁而今作夫，宿命之至则可羞可耻，天眼视之则可笑可怜。好，那从当年恩爱今作冤家，好，到这个昔为母而今为父，旧事翁而今作夫，好，这一段呢是说明一般凡夫众生啊，好，这种颠倒的情形。那这个是说呢，过去呢有一个富有人家，他夫妇两人啊生下一个儿子，但是儿子呢，但是这个先生呢，不久啊就故去了。那么在儿子到五六岁的时候呢，非常的聪明伶俐，所以他母亲啊就非常的喜爱他。那不料过没多久呢，他的母亲啊也接着故去了。那死了之后呢，他母亲啊就投身到同一个村里里面，也是一个富有人家的女儿。那这个女儿长大以后出阁呢，就刚好啊嫁给他前生的儿子，这因为啊他前生非常喜爱这个儿子，这种爱恋之情呢一直没有断绝的缘故，所以他就跟前生的儿子啊两个就结成夫妇。那结婚以后呢，他们两个人感情很好啊，也生下一个儿子，而且啊疼爱万分呢，犹如掌上明珠。那有一天呢，他们夫妇呢，在那边杀鸡做饭，两个人啊相对而已，那一边吃这个饭菜呢，一边喝酒，那并且呢，交互的还夹这个鸡肉，来喂他们的儿子吃。这时候呢，突然间啊，从外面呢，有一个饮水声，就从外面跑进来，就直接啊，就闯入他们的房间当中。那夫妇两人看了以后呢，就大吃一惊，就斥责他说，你这个出家人啊，什么无缘无故闯入到人家家里面，真是岂有此理。那这时候这个云水生就回答说，你才是岂有此理。那这个先生就说，你怎么说我岂有此理呢？云水生啊就指着这个先生说，你呢，杀父奸母养冤家，难道啊不是岂有此理。那这个先生听到他这样啊诬谤自己呢，非常的生气，就把仆人叫来，把他给就是说要把这个云水生给痛打一顿。这时候云水生就说，我并不是啊随便说说的，你怎么可以叫人来打我呢？我现在老实告诉你啊，你现在所吃的这只鸡呢，就是你前生的父亲，那你现在这个妻子呢，就是你前生的母亲，你这个儿子呢，就是你前生的大冤家，他长大以后啊必定要杀你的。你如果不相信的话呢，我现在啊把这个天眼通宿命通借给你，你自己看看，那如果我说的不对的话呢，你再打我也不迟。那么这时候啊这个先生就听从他的话，就把这个天眼通啊往这个碗里面一看，哇，果然是他的前生的父亲。再看看他的妻子呢，哇，竟然是他前生的母亲。再看他儿子呢，哇，就是他前生的大冤家。那他这时候啊才感悟到，原来啊是遇到一个有道高僧来点化他。那么因此呢，后来啊就跟他出家学道了。所以这里讲，宿命之至则可羞可耻，天眼视之则可笑可怜。就是假使我们有宿命通天眼通知道这件事的话呢，那真是啊觉得太可羞耻，真是很可笑，又可怜的。那当然我们现在身为一个凡夫，我们也没有天眼通也没有宿命通，那对这件事情要怎么来相信呢？第一个呢，当然身为一个佛弟子，我们应该要先仰信佛言，深信佛陀呢他是真于者实于者如于者不狂于者不异于者，相信佛陀啊他所说的每件事情都是限量的境界，都决定了、是的的确确真实不虚，一点啊也没有错谬的。那第二个呢，我们也可以啊多看这个因果感应的故事来增加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因果感应的故事里面啊从古到今呢，这种轮回的例子啊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这个印光大师啊弘一大师啊都非常啊推荐我们学佛的人啊要经常看这个因果感应的故事， 你才会对这个六道轮回啊，对三世因果呢，能够深信不疑。好，再看下一段。分位从众，十月包藏难过，浓血道理一时倒下可怜。少爷何至东西莫辨，长儿有事贪欲变身，须臾而老病相寻，迅速而无常又至。好，那这一段呢是讲到我们人道，人道当中呢也是有苦的，讲到这个人道当中生老病的苦。分位城中，十月包藏难过，这个是讲到先讲到生苦。这个分位虫呢指的是母亲的子宫，又叫做胎脏，因为它是位于身脏之下熟脏之上，也就是现在医学讲就是在我们这个大肠的旁边，或者我们讲啊就是这个水肥宫之隔壁，所以讲分位从中。十月包藏难过，这是说这个胎儿啊，他十个月在母胎当中呢，他是很难过的。这个难过的情形呢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因为他被束缚在啊母亲狭小的子宫里面，空间非常的狭小，又不见天日，又不能够很随意的活动，所以啊他感觉到很不自在。第二个呢，就是如果母亲啊吃一些冰冷的东西，这胎儿啊就感觉到好像处在寒冰地一样。那如果母亲啊吃这个滚烫的东西，喝热汤的话呢，这个胎儿啊就感觉到好像在处在这个火烧地一样。那么在十个月当中啊都是这样的，所以讲十月包藏难过。浓血道里一时倒下可怜。这个浓血道呢指的就是母亲的产道，那么就是说这个胎儿呢在子宫当中，它本来是头上脚下，那等到快要生产的时候呢，这个胎儿啊它会先翻个筋斗，变成头下脚上，所以讲一时倒下可怜。这个可怜呢就是说这个胎儿啊它出生的时候呢，因为要从母亲啊狭小的产道当中，被硬生生的挤出来，他这时候呢他感觉啊好像处在这个夹山地一样，非常的痛苦。那一出母胎之后呢，他身上啊这个婴儿呢非常幼嫩的皮肤接触到外面的冷空气，接触到这个风的时候呢，他就感觉到好像有很多的针在刺他一样，非常的刺痛。所以我们看这一般啊这个婴儿一出生下来呢，他一定会哇哇大哭，因为他身上啊感觉非常的刺痛。好，这个是讲到生苦。好，接着少爷何至东西莫辨，长儿有事贪欲变身。那这是我们在年少的时候呢，因为知识未开，所以啊还搞不清楚东西南北，就完全啊凭着我们的感觉，凭着直觉呢在做事情。长儿有事呢贪欲变身，慢慢慢慢我们从幼稚园小学到国中，一般到14、15岁的时候呢，这时候啊我们这个六根呢就会开始啊去追逐六尘的境界，那么升起种种的爱憎，我们在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去接触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就去分别，这个东西我喜欢，那个东西我讨厌。那么这时候呢这财色名食睡啊这五欲呢就一个一个接着升起了。这个是讲到爱。那14、15岁的时候呢，这时候是爱，到20岁左右呢就取，就开始啊正式的呢去广泛的追求。那当然为了追逐五欲呢，你就每天呢早出晚归，劳碌奔波，乃至啊跟人家勾心斗角，争名夺利，乃至呢造作种种恶业了。须臾而老病相寻，迅速而无常又至。这个须臾呢是指很短的时间，就是说当然呢世间上啊没有个人能够永远年轻健康的，一转眼呢到50、60岁的时候啊就老病缠身，这个眼睛呢慢慢变花了，牙齿呢一根一根开始动摇了，那么头发呢也是一样一根一根慢慢变白了，脸上的皱纹呢一条一条越来越多，乃至呢整个体力啊身体的功能呢也越来越差。那么这时候呢种种的病痛啊大病小病啊一个一个呢就接着来了。 哦，迅速而无常又至，哦，当然老了病了以后呢，这个无常啊很快呢，哦，就找上你了，哦，所以这段是呢是讲到我们人道当中，哦，有一种生老病的苦。那以下这段呢就说明到这个临终的苦，哦，讲到这个死苦。好，我们看这个文。烽火交见，神识于中溃烂，精血季节，皮肉之外干枯，无一毛而不被针钻，有一窍而皆从刀割。桂枝将碰，其脱壳也犹易，神之欲泄，其去体也倍难。好，烽火交间，神识于中溃乱。好，那么到临命终的时候呢，这个四大地水火风呢，它会渐次的分离。好，这时候病人呢，他会感觉到身上是冷一阵热一阵的，神识于中溃乱。好，这时候这个神识呢就开始慢慢混乱的。好，这个前五识呢它会先离开。好，慢慢呢你的眼睛又看不见的，耳朵呢也听不到声音了。这时候这个第六意识啊是处在一种极度的散乱，而且呢非常惶恐的状态。那么在教授国王经里面也讲到呢，我们一般人啊临命终的时候，好，四大分离的情形。他说呢，地大分离时如山崩石裂，哦，当你这个身上这个地大坚硬的东西要分离的时候呢，你临终的人啊就感到天崩地裂一样。水大分离时顿成焦渴形，哦，水大分解的时候呢，整个大小便啊都失禁，哦，流出来，而且呢嘴巴感到非常的口渴。火大分离时则烦恼难当，哦，这火大这温度呢要分离的时候呢，感到身上啊全身非常的燥热，哦，这冷气啊开再响都没有用。风大分离时顿随风荡卷，哦，最后这个 风大一口气要断的时候呢，感觉啊整个人呢好像一片树叶，哦，被狂风啊要吹走一样。所以这时候病人呢，哦，当然啊他是非常非常难受的。精血季节，皮肉之外干枯，哦，那这时候这个身上的精气血脉，哦，慢慢消解以后呢，哦，这个临终的人啊他的皮肉呢就失去了水分，哦，就显得非常的干枯。哦，所以我们看一个临终的人呢，他往往啊都变得呢，哦，骨瘦如柴，哦，乃至啊面黄肌瘦。无一毛而不被针钻，有一窍而皆从刀割。哦，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个临终，哦，四大分离的时候，我们全身啊每一个毛孔，哦，每一个窍穴就好像啊有很多的针，哦，在钻，很多的刀子，哦，在割你一样。那学人呢，哦，前几年，啊，曾经去探望一个癌症末期的居士，哦，探望他的时候，啊，他就跟学人讲，哦，学人问他说你现在感觉怎样呢，他就对学人说，啊，他整个身体呢，哦，真的，啊，就感觉到好像很多的针，哦，在刺他一样，很多的刀子，啊，在割他一样，感觉啊这个身体呢都不是自己的一样，哦，所以啊在临终的时候呢，哦，是非常，啊，痛苦不堪的。桂枝将烹，其脱壳也犹易，神之欲泄，其气体也倍难。哦，那么这是讲到一般没有学佛的人，哦，他把这个色身，哦，就执着，哦，这个就是我，那这时候这个心事要离开这个身体的时候呢，哦，他感觉到好比生龟脱壳一样，哦，一只活生生的乌龟，你硬生生，啊，要把这个壳子跟它肉呢分开，哦，那当然它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里讲到神之欲泄，其气体也倍难呢，哦，这是说啊一般你这个身见越重的人，哦，你认为啊这个身体就是我，你到临命终的时候呢，你这个八识啊要离开这个色身的时候，你就啊会感觉到，哦，越加的痛苦。哦，就好比说一个房子呢，哦，你住了几十年了，啊，现在要被人家强迫啊你搬出去，哦，你就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呢平常啊就应该多多的，哦，修我空观、无常观，哦，乃至不净观，哦，就一次一次啊告诉自己，哦，我这个色身呢它本来啊就只是个臭皮囊而已，它只是啊暂时借我们用的一个假壳子而已，哦，对它不要太过的执着，哦，不要太过的爱惜。那么这样子你平常有这样训练的话呢，到临命终的时候才能够自在的，哦，把它放下来。好，这段呢是讲到这个临命终的苦。 那以下呢再说明到轮回的情况。心无常主，列山谷而处处奔驰，身无定行，是房屋而频频迁徙，大千沉点，难穷往返之身，四海波涛，熟记别离之类，而击鼓过彼重山，茫茫横尸多于大地，向死不闻佛语，此事谁见谁闻，未睹佛经，此理焉知焉觉。好，大千沉点，难穷往返之身。那因为我们从久远劫以来生死轮回不知道经过了多少亿万遍，就好比呢举个譬喻，你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都磨成微尘，那每一个微尘呢，每一颗微尘代表我们一期的果报，那这样子呢，你把这个所有的微尘都算完了呢，还算不完我们轮回的次数，所以可见的我们这个轮回呢不知道有多么多么久远了。四海波涛，熟记别离之类，那我们在轮回当中每一生到临命终的时候跟家亲眷属生离死别的时候所流下的眼泪呢，如果你把它收集起来有多少呢，那可以比这个四大海水要多得多，就是没有人可以算得清楚这个别离之类到底有多少。峨峨击鼓过彼重山，茫茫横尸多于大地，这个峨峨呢是形容山高的样子，茫茫呢是形容草多的样子，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每一生当中所丢弃的尸骨把它累积起来的话呢，可以比这个须弥山还要高大。那每一生所抛弃的尸体呢，如果你把它一个一个排列起来，多少呢可以比整个大地的草呢还要多。所以这几句呢就是在说明我们过去呢已经历经了无数处的生死可以说是数也数不清的情形。向死不闻佛语，此事谁见谁闻，未睹佛经，此理焉知焉觉。那么但是这种轮回久远的情形，假设呢我们没有听闻佛法没有听闻佛陀善知识的开示，那这件事情有谁能够见闻呢？那假设我们没有看过佛经，又怎么知道有六道轮回这样的情形呢？那当然这个轮回久远这件事情呢，我们现在没有神通，没有办法去亲眼见闻觉知所以呢我们只有先仰信佛言，并且多多的读诵大圣经典那我们要一次一次告诉自己，我们真的呢已经轮回很久很久了。同时呢我们应该很冷静的想一想这种情形我们是不是还要让它继续无止境的再继续下去呢？好，再看下一段。其或依浅贪恋，仍旧痴迷，只恐万劫千生，一错百错，人生难得而易失，粮食一往而难追，道路明明别离长久，三途恶报还自受之，痛不可言谁当相待，心言即此能不寒心。其或依前贪恋，仍旧痴迷但是众生呢他往往不能够真实体认到生死轮回的苦所以大多数的人呢还是贪爱迷恋于眼前种种可爱的五欲六尘仍旧痴迷这个当然就是因为愚痴迷惑，他看不清楚没有学佛，不知道生命的真实相，那么他以为呢眼前这些财富眷属声名地位种种呢是真实的，是恒常住的是能够带给我快乐的，那么因此呢他就今朝有酒今朝醉，不见棺材不掉泪在年轻的时候身强力壮有点福报，就纵情的呢去享受五欲，那等到这个老病无常一到的时候呢才手忙脚乱后悔莫及。那么这种贪恋痴迷的情形呢只恐万劫千生，一错百错，就是我们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呢万劫千生好不容易现在得到了人生过去都沉溺在生死苦海，现在呢好不容易冒出头来又遇到了这个佛法，但是呢你却让它白白的错过了，不仅呢 你没有好好的利用它来修学圣道，还起惑造业，种下未来三恶道的业因。所以讲一错百错，这个俗话讲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很多人呢没有学佛啊，他不知道这个人生的可贵，他不仅呢没有好好的善用人生，反而啊为自己未来的生命呢种下三恶道痛苦的因种。所以这个是讲到一般人呢这种愚痴颠倒的情形。那以下呢就行善大师对我们的劝勉，人生难得而易失，良时易往而难追。那在整个六道轮回当中呢，我们知道这个人生啊它是最为难得的，同时呢也是最容易失去的。所以我们上次讲佛陀在涅槃经里面讲呢得人生如早上土，是人生如大地土。我们现在做一个人，你来生还能够得到人的果报，这几率有多少呢？就像这个指甲上的泥土一样，非常非常的微小。那失掉人生堕落到三恶道的几率有多少呢？就像整个大地土一样，非常非常的多。那么良时易往而难追，而这个人生呢你好不容易得到了，但是人生呢匆匆几十年，一眨眼呢就过去了。当然这个时光一过以后呢，它再也呢不会回头了。不管你有多大的财富权势，乃至你有神通，都不可能使令它再回头了。道路明明别离长久，这个明明呢是昏暗的样子。这是说呢一般人死掉以后呢，在这个九泉路上呢是渺渺明明，一片的昏暗。别离长久，你生前啊这些最恩爱的眷属，你的夫妻子女种种呢，到了这个时候呢都完全啊要舍离，没有一个人啊能够跟着你。所以这时候在幽冥路上呢是举目无亲，只剩下你一个人啊孤孤单单的，带着满身的业力呢孤单的啊走向来生。三毒恶报还自受之，痛不可言，谁当相待。那如果一个人他再生的时候造了很多杀盗淫妄的罪业，这时候呢就要自作自受，自己啊去承受地狱恶鬼畜生这种种剧烈痛苦的果报。那么这种痛苦呢当然是很厉害很难以言说的，但是呢谁当相待也没办法啦，只好你自己一个人去承受，又有谁能够代替你呢？那这种情形呢正如啊古德有位狮子峰和尚他说，纵使妻儿相惜，无忌留君，假老骨肉满前，有谁替汝？生者空自悲啼痛切，死者不免神识奔驰，前途不见光明，举眼全无半点，过奈何岸，见之无不悲伤，入鬼门关，到此尽皆凄惨。这种情形啊，心言即此，能不寒心？所以行当大师啊讲到这里这个生死轮回呢是这样样的痛苦能够不使令我们感到非常的心酸非常的恐惧吗？那到这个地方呢可能有人会觉得啊这个法师呢怎么越讲越凄惨，好像我们这个生命啊是一片的黑暗悲惨那其实啊不是的，就像有人说你们佛教徒啊真是消极，一天到晚啊就讲死啊苦啊真实在太消极了，那其实呢他是误解了。那事实上佛陀跟祖师呢他只是如实的把这个生命的真实相告诉我们，你如果不好好修行的话呢一口气不来啊真的呢就是这样的境界。那我们个佛弟子呢实际上啊是最积极的，因为我们不甘心啊受这个业力的摆布，不甘心呢任凭这无常的宰割，那么因此呢我们选择透过戒定慧或者心愿持名种种的修行，我们就是要想尽办法呢来超脱生死轮回，想尽办法呢来扭转自己的命运，所以我们佛弟子呢才是最积极的。那相对的呢一般世间没有学佛的人呢他开可以说才是最消极的。怎么说消极呢这一般人他面对这个生死大事他主要呢有两种心态。第一种呢 就是所谓的鸵鸟心态。鸵鸟心态呢，就是说他认为啊，这个六道轮回啊，你相信就有啊，不信呢就没有。那事实上呢，他是啊自己骗自己，因为这六道轮回呢，是佛陀经口所宣说，是宇宙间啊法尔存在的事实，就好像我们看这个地球有地心引力一样，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围绕着太阳公转一样。这件事情呢，不管你信或不信，你知道或不知道，它就是如此呢，真实的存在。所以这个鸵鸟心态呢，就是说，在这个非洲草原上啊，有这个鸵鸟。那鸵鸟它遇到狮子或其他动物啊，想要吃它的时候呢，它还会赶快逃跑。但是这个鸵鸟呢，它如果发现啊跑不掉的时候，快被追上的时候怎么办呢？它就啊把它的头呢，把它埋进这个草堆里面。埋进草堆做什么呢？它以为啊，我现在呢眼睛看不到敌人的啊，就没事了啊。那结果怎么样呢？当然呢，结果啊还是被吃掉了。所以说这个世间人啊，这种鸵鸟心态呢，实际上啊是很愚痴的。那第二种人的心态呢，他是呢，到时再说吧。他认为说，我现在啊要赶快去赚钱，好好的享受我的人生，这件事啊比较要紧。那至于到底有没有生死轮回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呢，船到桥头自然直。那事实上呢，他这样的观念呢也是错误的。因为啊船到桥头呢是不会自然直的。我们举个例子呢，比如说啊你现在去参加这个大学联考，当然现在大学联考啊录取率太高了，比如说你去参加公职考试，你考这个高普考好了。那你考高普考，假设你平常呢都一点都没有准备，完全都没有准备，那你去参加考试的话，你想想看会有什么结果呢？当然最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名落孙山，不可能啊有第二种结果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世间人啊，他认为这个船到桥头自然直，或是这种鸵鸟心态呢，事实上呢，他才是啊最消极的。那相对我们再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他贵为一国的太子呢，可以说啊享尽世间的荣华富贵，那结果呢他却选择啊抛弃这一切而跑去出家修行。那要以这个我们现代人啊这种功利的眼光来看呢，这个人啊真是太傻了。别人呢千方百计啊求都求不到，他却呢这么轻易的就抛弃了。那么看这个佛陀他到底傻不傻呢？当然不。那他为什么要出家呢？他就是看清了世间这些荣华富贵呢都是无常败坏转眼成空的。而这个老病死啊这些痛苦乃至无尽的生死轮回啊却是如影随形，是任凭谁啊也躲不掉的。那么因此呢，他为了自己以及所有众生要找寻一条解脱之道，而选择呢去出家修行。那么他经过十几年的修行之后呢，终于啊在菩提树下朗然大悟，彻底呢觉悟了宇宙人生的真理，解脱啊无明烦恼的戏服，那么超越了生死轮回的苦痛，证入了呢不生不灭的大波涅槃。同时呢，他自己悟道以后呢，又以这个大悲心毫无保留的把他所觉悟的真理来跟一切众生分享，使令他们呢每个众生啊都能开启心中的光明，而得到安乐解脱与自在。那你说说看，像佛陀这样子，他不是最积极而有意义的人生吗？那么佛陀成道以后是什么样的境界呢？他在经论上讲啊，佛陀那念心呢，他永远啊安住在常乐我净的大波涅槃。他不管是遇到金枪马麦提婆达多种种的陷害，乃至琉璃王啊把他整个释迦族都灭了，佛陀啊仍然是如如不动，安然自在。那这点我们看看，我们凡夫啊有哪一个能够做得到？那佛陀所说用的净土呢，在法华经说啊，众生见洁净大火所烧时，我此土安稳，天人常充满。就是等到这个洁净成住坏空，最后洁净的时候呢，整个大火啊把我们地球都完全给烧毁了，但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呢，它仍然是安稳不动，仍然是安乐如常。那反观我们凡夫 我们选择追逐五欲，选择贪恋娑婆，那结果呢，我们现在可以冷静的想一想，到底我们的生命呢有几天是真正得到的安稳自在。你看现在世界上一下子呢不是地震海啸就是台风水灾，一下子呢还是什么金融风暴又是什么核能危机，一下子呢这个地方暴动，那个地方发生战争乃至呢有很多的温室效应气候异常，一下子又什么传染病流行这个病这个病那个病谁也不知道呢这个世界明天到底会变成什么样。那更不用说每天呢你为了衣食要劳碌奔波，乃至呢为了子女要操心操劳这个儿子呢今年要考大学不知道能不能考一个好学校，女儿呢现在出门在外不知道会不会遇到坏人，乃至这个老公呢不知道这个现在还没回家不知道会不会去搞外遇所以说这个可以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家家有桶苦水喝所以你可以冷静的比较看看到底是佛陀比较傻呢还是我们比较傻。那因此呢大家今天学习这段念生死苦呢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也许你感觉呢心情非常的沉重很不好受。但是所谓的古人讲良药苦口利于病那我们就是呢透过这个知苦你要如实了知生死流转的痛苦而能够厌苦，也能够深切的要厌离娑婆世界这种生死的果报。那么以此呢还能够激发我们的生性切怨笃恨，那到临命终的时候呢才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么生到西方以后呢才能够就近的离苦了苦等到净土以后在你未来的生命当中再也听闻不会听闻到这种生死苦痛之声所以我们要以这种心态来学习呢是让我们知道这件事呢实际上是很积极而有意义的。好，我们接着看最后一段。是故一应断生死流，出爱欲海，自他坚记彼岸同登，旷觉殊信在此一举，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好，是故一应断生死流，出爱欲海。那既然这个生死是这么样的痛苦，有这么多的过患，所以我们应该呢就要下定决心来断绝生死之流，来超出这个爱欲之海。那这个生死流要怎么截断呢？古德讲生死流转欲为本，六道轮回爱为基。所以我们一个佛弟子呢就应该经常修这个四念处，以这种不净苦无常无我的观慧来斩断我们过去贪恋娑婆的这种爱欲的情染。那么同时呢要经常的忆佛念佛，把我们过去对娑婆世界贪恋娑婆的爱取，把它转个方向转向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的爱取。那么这样子呢才有办法超出爱欲之海截断生死之流。自他坚记彼岸同登。那么并且呢我们自己不但我们自己体会到生死轮回的痛苦发起了出离心，同时进一步呢我们要真实的发起自利利他上求下化希望能够跟一切众生同生极乐同登涅槃彼岸这样的菩提愿心。旷觉殊心在此一举，那我们从久远劫来最殊胜的功勋就在此一举。这个一举呢指的就是我们能够经常痛念生死轮回的痛苦，那自然能够深切的厌离娑婆心求极乐。那如此呢你能够心愿具足，临终的时候呢必定能够蒙佛接引往生西方出离三界的轮回，永永远远呢脱离生死的痛苦，乃至一生圆满佛果。那这件事难道不是我们在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作为殊胜难得的因缘吗？是为发菩提心第六因缘也。那以上就是行安大师讲到发菩提心十种因缘当中的第六个，也就是我们透过念生死苦是令我们能够发起出离心，进一步呢观察一切众生都是乳母的友情，他也跟我们一样现在也是沉溺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那么以此呢由此呢就能够 刺激啊我们发起大悲心，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真实的发起威力有情愿成佛啊这样的菩提心。好，所以这个念生死苦呢啊它对我们修净土的人来讲啊的确呢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透过呢啊观察这种轮回的久远，观察三恶道的巨苦，乃至啊人道的八苦啊，就让我们体会到啊法华经里面啊佛陀说啊，三界无岸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啊。那这是说我们在三界当中事实上呢是找不到一个安稳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整个三界啊它就好像一座呢已经在起火燃烧的房子，而且里面啊还充满了各式各样啊剧烈的痛苦啊。那这种情形呢可以说啊实在令我们感到啊非常的恐怖啊非常的畏惧啊。那么透过这样的观察呢啊就能够慢慢啊截断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贪恋啊，使令我们能够真实的发起厌离娑婆心求极乐的这种坚固的愿心。那么这时候你再来念佛的时候呢你这个归的心啊就不一样了。怎么不一样呢？哦，所谓啊流转三界中何处是依护，这时候你想到啊我一个生死凡夫在三界当中啊哦，生死当中不断的流转，哦，谁可以做的依靠呢？哦，唯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他因地呢哦，发了慈悲的四十八大愿，唯有他可以救拔我。那么这时候呢你才能够对弥陀啊、哦、这个一心归命通身靠倒。那当然你如果能够再配合、哦、思维死无常、哦、知道这个人命无常在呼吸之间，一喜不来变成后世、哦、有观察这个生死苦再配合这个死无常、哦、这样子啊的力量呢、哦、就会更强了。那么这样子你能够具足深信、哦、切愿笃恨，其实这个切愿呢是三智良的关键，那你将来呢往生啊就有决定的把握。所以这个念生死苦呢也是我们一个念佛人啊经常要去思维观察的。那我们今天讲的这段文行安大师的开示，我们要如何来受持呢？第一个呢你可以像这个诵经一样经常的读诵。这个印光大师啊曾经赞叹行安大师的劝发菩提心文呢他可以既往圣开来学惊天地泣鬼神印光大师啊赞叹到这样所以行安大师开示的这段文呢你可以当作像在诵经一样诵普门品诵金刚经一样经常的来读诵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修观就是在极境当中呢当然你心力强可以全部受持，心力比较薄弱你就挑几段呢你自己感觉比较契机比较相应的最能打动你出离心的，你就把这几段呢或是思维轮回久远的痛苦，或思维三恶道的巨苦，或是思维临终的苦，你就把这几段呢在极境当中啊反复的一次一次的来思维深入的思维观察，那久而久之呢你这种厌离娑婆的决心啊就会非常非常的坚固。那关于这个念生死苦呢我们以上所讲的呢可以说是一个总相，那至于这个别相的苦呢事实上也是很重要的。所谓别相的苦呢就是我们自己啊从小到大你曾经亲身经历过的痛苦比如说你曾经去拔牙齿照胃镜开刀动手术乃至这个女众有生过小孩，或者你出车祸生重病，乃至呢跟你至亲的人生离死别，或是被你的同事陷害得很凄惨等等。那么一般世俗人呢他遇到这样的事情呢他会觉得真是一场噩梦巴不得赶快把它忘掉。但这种想法呢对我们一个修行人来讲呢是非常可惜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你自己曾经亲身经历过这种刻骨铭心的锥心之痛，那你如果能够经常的去意念它，那么这个呢就是使令你发起精进心出离心乃至于菩提心一个最好的资粮所以这些苦呢你曾经自己经历过的苦呢我们也应该要经常的来意念它。那总之呢我们今天讲这一段的意思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想尽任何办法来找出一个很强烈的理由来说服你自己为什么我来生不愿意再来娑婆世界呢 啊、哦，你这个娑婆世界啊，我已经受够了，决定了、啊、不想再来了。啊、哦，你一定要透过各种角度啊、哦，观察三恶道的苦，观察这轮回的久远，观察临命中的苦啊、哦，种种的苦啊、哦，来刺激我们啊、哦，发起真实啊厌离娑婆的决心啊、哦。那么这时候呢，你这个厌离心具足以后啊、哦，再来观察啊、哦，读诵这个净土三经，看到极乐世界种种依正庄严啊，乃至看到四十八愿。种种殊胜的功德，你会升起大欢喜，你就知道啊，你生命呢要往哪个方向走了啊。那么这样子，你这个心念恶门呢啊，就能够慢慢的具足啊，未来往生呢啊，就能够有决定的把握。好，这是我们今天啊讲到这个发愿心当中啊第一段啊，先讲到这个念生死苦啊，思维娑婆世界啊生死轮回的痛苦。好，那我们今天啊先讲到这里。好，向下文长，不来来日，回向。